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生命和品格的成长》，作者陈卫田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参见哥林多后书5:17。我在2001年12月23日决定信主后，人生因有了新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。信主10多年，我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：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是美善的。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上帝对我的管教、保守、带领与恩典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的美善。在知识上成长，信主以后，除了极特别的情况，我每个星期五都会去参加查经或者 SFU 学生团契，星期天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，平常我也坚持读圣经。有一年，上帝引领我们 SFU 学生团契中6-7位弟兄姊妹回应教会的主日学全勤奖活动，要求出勤率达到95%以上，还要背诵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几位参加的都拿到了全勤奖。记得初信的几年，在主日学里，我学过基础真理、约翰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罗马书、腓立比书、约伯记、以赛亚书、列王记上下、历代之上下与旧约小先知书等，也看过解经书，又读过论述三位一体神的著作，还积极参加各种布道培灵大会，所以在圣经知识上我增长很快，因为这是基督徒最容易成长的方面。可是知识的增长并不伴随生命的成长，我因为装了很多的圣经知识，脑袋很大，行走摇摇晃晃，以至于在主里的成长路上跌跌撞撞。现在我常常祷告，求主让我生命的成长与知识的增长平衡。在生命上成长，几十年漫漫成长路，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，而我自己对上帝对人却是亏欠多多。但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那里显多。现在我以几个事项来和大家分享。第一，骄傲与谦卑。骄傲是我最大的绊脚石，上帝用他的杖和杆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，可是直到今天，我还感觉不能完全胜过。尽管有时我要尽量保持谦卑的样子，但我知道我是假谦卑，真骄傲，求上帝赦免和怜悯。前面讲到，我的圣经知识快速增长后，就自觉懂得很多，于是骄傲也在心里潜滋暗长。我开始对教会牧师的讲道评头论足，不是这里讲的不准确，就是那里讲的不生动。久而久之，对自己认为讲的不好的牧师，就在心里失去了尊重，忘记了牧师是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，有属灵的权柄，更忘记了星期天到教会听到只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上帝。 由于我生命出了问题，就对星期天牧师的讲道采取了挑肥拣瘦的态度。讲得好的牧师我就多听一点，后来对讲得好的牧师也听烦了，就是盼着去听有名的讲员和布道家的讲道。现在想起来，实在是得罪了上帝和上帝的仆人，但感谢上帝，他对我这个罪人有恒久的忍耐。几年前，吴牧师来给我们讲系统神学，本来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听，希望有所长进。第一天他讲得非常好，我也喜欢，可由于他对天主教的评论我不同意，心里就失去了谦卑。终于在吴牧师讲三位一体时，就犯罪得罪了吴牧师，也得罪了爱我的主。原因是这样的，我读过关于三位一体神的专著，感觉论述难以令人满意。我当时想，这个问题人不可能给出完美的解释。后来我读到以赛亚书，书里写着，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的。这样我就更加确信，任何比喻都不能清楚地解释三位一体，因为没有任何被造物可能与造物者相比。所以当吴牧师用比喻来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神时，我的知识就变成了骄傲，忘记了对牧师的礼貌和尊重，更忘记了主耶稣的爱，以至于不能体贴吴牧师的认真与劳苦，居然不客气地对他说，别讲这个问题了，讲不清楚的。吴牧师说，我能讲清楚。我的血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回了一句说，你讲不清楚。当天下午，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心里非常不安，我很后悔，很不开心，圣灵责备我，我这个倒头就睡的人，当天晚上竟然不能安睡。第二天，圣灵感动我，给吴牧师道歉。当吴牧师下午上完课时，我就走到他面前说，吴牧师，我昨天对您态度不好，我没有谦卑受教的心，没有爱心，我很愚昧，请原谅我。吴牧师说，不用道歉，没有关系，我也很愚昧。我说，我一定要道歉，我不想牧师带着我的骄傲失望地离开。我希望我道歉之后，牧师回家时可以高高兴兴地离开。吴牧师紧紧拥抱我，我很感动，也很开心，知道他已经原谅了我。第二是圣经的误用。我有圣经知识，却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误用圣经的罪。例如，经常拿圣经上的知识来论断和指责人，却很少拿圣经上的话来要求自己。我第一次听说基督徒要活出主的生命，觉得这实在是太对了，于是就运用所学到的圣经知识和道理来衡量我身边的人。结果我发现，不是这个生命不好，就是那个没有生命，因为只有主耶稣的生命才是完美的。我拿主耶稣的完美去对照身边的基督徒，自然是百战百胜，打败天下无敌手。可是我却忘了，圣经的教导和主的生命是要我用来衡量自己的。我甚至把圣经的道理用到了当时还没信主的妻子身上。记得刚读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经文时，我非常得意，终于找到了让太太顺服的依据，而且这依据还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我就得意洋洋地指给太太看，念给她听，希望妻子从此顺服，让我在家里为所欲为。结果 妻子很反感，他说，你们的主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？我还把许多道理和经文背给妻子听，真是不负有心人的一番功夫。我妻子尽管从来不读圣经，却记住了许多主的教导。以后每逢我们拌嘴，他就将一些经文用在我身上。他说，你就是这样信主的吗？结果每一次，尽管我很生气，还是不得不停下来，自认失败。我有几次想不做基督徒了，干脆和他大吵一番。但感谢上帝，他保守了我，没有放弃信仰。现在想来，我们的主真的是很幽默的。我本来想用圣经作为武器来降服妻子，不料却反被妻子用圣经教训。弟兄姊妹们，请千万记住，如果要运用圣经，就先用在自己身上。由于我在家里见证不好，尽管我在外面还算积极侍奉，我的妻子却很长时间不能信主。直到现在，我残缺的生命仍然不能激励我妻子成长。第三，爱与饶恕。我最喜欢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它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关于爱的最伟大宣言。可是我背诵以后，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心里很想行善，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我知道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换句话说，要饶恕别人。可是要做到心里饶恕真的很困难。几年前有弟兄姊妹得罪我，可能是我以为他们得罪我，我表面上装作没事儿，可是心里却很不舒服。于是我在心里论断他们，想他们如何不热心侍奉，生命如何不好，如何没有爱心等等。我成了一个表里不一、假冒伪善的人。我清楚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不饶恕人，因为他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参见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。我也多次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定他、讥笑、侮辱他的人祷告，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尽管圣灵也多次提醒我，我也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但知道归知道，就是做不到。这样将近一年，我突然惊觉，原来是自己小肚鸡肠，心胸狭窄。于是经过很多的祷告，求上帝给我力量彻底饶恕。感谢上帝，当我说愿意的时候，他就动善功。我不仅在心里原谅了他们，还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保守赐福他们。上帝很奇妙，当我放下自己，那些弟兄姊妹们就给我们打电话关心我们。现在我们与弟兄姊妹互相鼓励，彼此祷告支持。正如圣经上所记的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参见诗篇133篇第1节。我的爱心不够，也表现在对待妻子上。感谢上帝，他赐给我一个很能干又体贴的太太，他对我的爱大大超过了我对他的爱。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一直很紧张，不断的搬迁，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身体有病，又没有找到工作，在世人看来前途茫茫，但他并没有太多抱怨，还经常安慰鼓励我。我现在常觉得大大亏欠了他，我大大咧咧，属于缺心少肺的那种， 真的很少出神设地地为他着想过。我很少做家务，连洗碗都不干，偶尔洗一次就觉得不应当，怨气怨言特别多。因太太喜欢做饭，不喜欢洗碗，再加上带孩子累，很希望我能够帮她洗，但我又不情愿，为此拌了不少的嘴。后来上帝让我看到我对太太的亏欠，从2006年就开始自觉地去洗碗，现在终于可以做到无怨无悔了，也尽量多做些其他的家务，陪孩子玩。一天天我在进步中，妻子很爱护我，也很容易满足。现在若问她，你丈夫信主之后生命有什么变化，他会说他是蒙了主的福，因为主把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改造了，他的担子轻省了。第四是祷告的学习。初信耶稣的几年，我对祷告有很多误解，认为圣经上很多地方说我们要什么上帝就给什么，比如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特别是初信的时候，上帝常常答应我的祷告，比如老板主动加工资的见证，不必考托福和 GRE 就可以在 SFU 读博士，妻儿顺利拿到探亲签证等等的见证。这一切让我觉得祷告很管用，就想借着祷告让上帝帮我实现我的事业梦。我34岁出国，35岁开始读第二个博士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北美的大学里做教授，这样就是我成功的人生，满足了我的骄傲和虚荣。我希望上帝像阿拉丁神灯一样，让我要什么有什么，但并不是真想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。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对孩子是不能要什么就给什么的，那样不是对孩子好。我们的天父岂不更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吗？当我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，上帝还会有求必应吗？绝对不会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上帝怎么管教呢？就是不再每个祷告都照着我的意思成就，突然之间好像祷告不再蒙垂听。我祷告上帝让我多发表文章，发表好文章，因为这些都是做教授的必要条件。可是自己却不愿意努力，又急功近利。上帝为了医治我的骄傲，从2001年到2004年有3年的时间让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出来，因为我把世上的事业成就看得高过于上帝。我经历了很深的挫折感和羞辱感，在灵命低潮的时候，我抱怨上帝，因为他不再应允我的祷告。我灰心到了一个地步，几乎想放弃这个信仰。可是每次我要放弃时，心里就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和虚空所占据，完全没有了平安和盼望。就像彼得对主说的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感谢主，他背着我走过这段困难。在我们还没生第一个孩子时，尽管那时我不知道上天是谁，就向他祈求一个儿子。记得1996年，我和妻子回老家农村过春节，我自己写了2幅春联，一幅隐含着麒麟送子的祈求，另一幅则希望上天成全。很神奇的，我妻子就是在那个春节期间怀孕，儿子在1997年11月出生。我深深感谢这位上天赐给我一个儿子。有了第一次求子的经验， 妻子怀二胎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基督徒，就更有信心了。我向上帝祷告，祈求再要一个儿子。我心里想，上帝肯定会再听我的祷告的。为什么我还想再求一个儿子呢？我其实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我当时年逾古稀的老父亲。山东农村的人大多重男轻女，我们一家弟兄三人，大哥一连生了四个女儿，二哥一个女儿，年老的父亲对孙子真是望眼欲穿。我和二哥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家庭出了两个大学生，这样的成就都不能让父亲开怀。我儿子出生时，他买了香烟和糖果，在大街上给乡里乡亲分享他的喜悦。我深深地知道，我到了加拿大，不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。父亲多希望我再给他生一个孙子啊！为了体贴父亲，我做了求子的祷告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我害怕生一个女儿，体型像我，长得又胖又不漂亮。可是上帝不听我的祷告，不仅如此，还接连给了我们两个女儿。上帝很幽默，两个女儿都像妈妈，标准的苗条体型，而且她们都漂亮的让我和太太不能不感谢主。不仅这样，两个女儿都体贴乖巧可爱。所以上帝有时候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，却不是坏事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应当感谢他，因为上帝必照着他的心意将最美好的赐给我们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参见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。随着生命的成长，我现在知道，祷告绝不是给上帝开列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事项单，也不是仅要上帝解决其他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需要的事项单。祷告实际上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深层需要，借着祷告，我们更深地经历上帝，与父神建立密切的关系。借着祷告，我们不断地舍弃自己，以至于完全献上自己的主权，让上帝全然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从而让我们的生命与他合一。结束语：你们看到我有这么多问题还能成长，那是因为上帝有恩典，他教我们成长，他的美意是领我们成长，他要管教、修剪、保守、引领。今天我在这里做见证，愿你能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，上帝还是愿意完全接纳和恩待。愿你也看到，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陈卫田为大家带来的《生命和品格的成长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